嗯，是王靖宇是说，现在不光是荷兰，他还联合了德国呀，以及另一个国家一起在调查。估计像您刚才讲的，中间他应该还是通过了中间的线人在做这些事情。那李博士，王靖宇除了说被假报案迫害之外呢，他其实在推文中也提到，就是说。
他是说共匪啊，给医院和心理医生发邮件，散布他有心理精神疾病，试图自杀这样的谣言。您觉得这种做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想就是简单的说吧，就是在从苏联时代开始，就是他们就有这种手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或者他们想迫害的人，就是关进强行关进啊精神病院。 那如果一旦说他是有精神病的话，那这个人所说的话，人家就不应该相信了嘛，对不对？那在像美国这些法治国家的话，如果说一个证人有精神病，他的证词是不能被采纳的。所以说，这种手法其实是很老套，但是呢，就是刚才恒河先生也讲，就是这个中共是集邪恶的大权，他是在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能够收集到的邪恶手段，他都会采加以运用的，而且他不断的发明创造，就是制造出很多邪恶的手段。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以理解，就是说，中共他这个手段和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人就是说，垮掉，就是在这个国外违法生活下去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发生，这是一样的这种很下三滥的手段。
嗯，是，说到精神病院迫害，其实我们看到之前在中国大陆很多异议人士，包括法轮功啊、维族人啊，像最近之前的这个就是泼墨女孩，都是在经过所谓精神病医院治疗之后出来，都属于精神不正常了。确实，这种精神病院的迫害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普遍。但是，您认为这是另一种方式的精神病院的迫害，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他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在法轮功镇压以后回国去，那有那个法轮功学员给我看他就是被精神病院诊断的那个诊断书，说某某某一直在讲法轮大法好什么什么，就是精神不正常，因为违反国家的规定了什么什么。其实他们就是这是很粗暴的一种办法，但是他是就刚才讲的集邪恶之大权，所以这个办法他能用就马上就用了，所以。
对于这个王靖宇这种案子，他也是用这样的手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应该令人极其的一个一点，就是说他现在把这种办法也同样的用到海外来了，所以这是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嘛，应该这样说。
嗯，
对，是是。刚才我们看的是两位中国公民，一个是在国内，一个是在民主自由社会所遭受的中共的迫害。那其实一样，现在外国人去中国呢，其实也有很高的不确定性的人身安全风险。就像4月份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复查，他叫李延鹤，反中探亲的时候呢，就被当局以所谓的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
为由就遭到了中共国安部门的抓捕和秘密调查。那李博士，刚才我们提到，其实，在20年前，您也是，您当时已经是美国公民了嘛，是回中国探亲的时候有类似的经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的经历吧。
对，我当时就是在99年，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以后呢，我回国就是经常想跟国内的那些法轮功学员进行联系，给他们能够。 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那么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我回去呢，就是在扬州，想就是在张志明的老家那边做一个电视插播的这么个节目，能够讲真相嘛，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假，为了迫害法轮功，其中有一个就是天安门自焚案。那这种事情就是在国内的人很多人就是被洗脑了，就是对法轮功有一种仇恨的情绪等等。所以我觉得就当时要做这个事情，那。 当时我在2002年被捕了以后，就是被抓了看守所，然后我又逃脱了。逃脱以后，我第二年又回去，回去的时候呢，就被他在广州机场就给抓押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觉得就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这么个机会，就是能够听到真相。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有这样的责任吧，不然的话，中共一直会控制大陆，然后。
对中国人来讲，甚至对全世界来讲，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当时您回去，就是您是说2002年您回去过一次被抓，然后您当时逃脱了，然后到2003年您又回去被抓。那第二次您被抓的时候，他们是给您什么理由吗？
当时没有理由，当时在广州被抓了以后，他说就是。 有些问题要等，等呢，就是他们就等扬州那边过来人了，因为当时我是在扬州逃脱的嘛，所以说按照他们的说法就应该归扬州那边的人管，所以等了很久呢，就是到了晚上才来，我是上午就被他们扣押了。那中间呢，就是广州当地的公安人员呢也来跟我谈嘛，就是等于是想稳住我，因为我这一天他没有给我理由，他没有任何理由。那最后就是非法审判的时候搞了一个，就是说制造了一个罪名嘛，这个罪名就是用中共自己的法律来衡量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他就用那个罪名就等于是判了我3年。
您说是具体是什么罪名呢？
他是说是企图这个破坏广电设施，就是说，其实我当时是想利用这个他这个有线电视网来播这个真相的节目，但是他说我要破坏，也就是说用他当时的概念，法律概念，就是说有很多农民啊，或者是谁，就是把那个有线电视的电缆给切断了以后拿去卖，这种类型的犯罪叫所谓的破坏广电设施罪。但是我是根本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想，等于是把这个节目插到这个有线电视网里面去，就对这个电视网本身是不造成伤害的。所以说他用这个罪名，就等于是，就是他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他开始想要转化我，让我放弃法轮功，但是他觉得没办法成功了嘛，他就用这样的刑事犯罪这样一个罪名来给我非法审判判刑，就是这个道路子吧。
那当时您从广州机场被扣下来到把你带到扬州中间，您有没有遭到什么样的暴力的对待？
这话说就很有意思，就是在那个机场的时候，有一个公安年轻人呢，他想打我。他挥拳就要揍我的脸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在旁边说他是美国公民啊，那人马上手就缩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作为美国公民来说的话，还是有这样一种就是说他们忌惮的地方嘛，因为毕竟是这个国际舆论对他们不利嘛，所以说他对我来说就并没有像对破坏国内法轮功一样，很多人被打死了，器官被火灾了。就说这方面我是有一些，就说相对来说一种保护的一个机制吧，就是，但是他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去迫害我，就是强迫我做劳工啊，不让我就是不让我睡觉啊这种事情，就是想把我就等于是一直搞垮，所以就是有肢体上这种打这种是比较少，但是就是精神上折磨，不让睡觉这种。然后就是轮番的审讯我这种状态。
您说的是在后来3年就判您3年刑之后，在监狱里面的待 遇是
都
吗？
有，都有，对，就是在此之前也是轮番的审讯呢，然后轰炸，就是而且给我很多假的信息，你知道，就是想帮我搞迷糊，然后就是想让我就是他们在国内转化法轮功还有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就是跟你。所谓的交流这个法轮功的理论啊，怎么样？就是好像这个理论不好啊，怎么样？就是想让你迷昏嘛。但是最后他们没有成功，那他中间还有强迫我看一些污蔑法轮功的一些录像之类的东西。所以，最后呢，就说他没办法，就是让我转化呢，他就用这种刑事案的办法，就是让我承认我犯罪，我也一直没有承认，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就是来就是。洗脑啊，或者是强迫我劳动啊之类的这种事情，这中间就是有利用我父母亲对我施压，那种我刚才讲了，就是对我母亲，就是很残酷的，其实就是很，他就说，就是像这个中共，他不但说像苏联前苏联说，肢体消灭，他还有一个灵魂消灭的办法，就是通过洗脑，通过让你就是说没有接触到外界真正信息的情况下。不断在你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让你就是等于屈服，所以说把你灵魂也掏空，甚至把你灵魂搞死，就让你变成一个非人的状态，就是好像没有任何自由的思想啊，没有任何自由的这种，就说这种创造性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奴隶啊，或者是国内现在流行讲韭菜这种情况。所以说共产党的迫害，它是肉体和精神都是很极端的，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吧，应该这样说。
所以您刚才提到，就是他一方面不让你睡觉，一方面还不断的让你去看那些就是他们试图抹黑法轮功的一些影片，然后从而
对
让
对
你
对，
否定，让你否定自己的信仰。
对，他就是这种洗脑的方式，就是他一直给你灌，一直给你灌，他你没办法接触到任何其他的信息，只有听他们讲。而且呢，他们经常会搞一些类似于批斗会这种状态，就是说几十个人围着我，啊，就是骂我啊，然后说我怎么坏啊，怎么傻啊，怎么愚蠢啊，这好像精神有问题啊等等。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很多人可能在这种情况，他就慢慢意志会消磨的，就是会变得就是甚至神志不清了，你知道吗？就被他洗脑了，所以这是一种很邪恶的这种破坏方式。
那当时
但是我从来、
您说，
我说我从来就没有就被他们搞晕过，就好像一直能够保持清醒，这样熬过来。
那他们看您就是在精神上没有被他们迷糊，那他们有没有给你提条件说，比如我给你减刑或者承诺你什么，然后只要你认罪或者你放弃信仰？
有啊，他是一开始就是这样讲，你就是这，他还给我很多诱惑了，就是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放弃法轮功，我们可以给你在中国大陆哈搞一个什么一个办公室，让你作为一个理论家，就是去反对什么教啊这种情况，然后还描绘说你年薪可能达到50万甚至更多，还有这个到一个程度，就是有个警察跟我就是好像开玩笑又不是开玩笑，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女犯人啊给我们快乐快乐这种事情，他也提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种胁迫和诱惑，都利用吧，这样的手段，他是你就说他看你这个有什么弱点，你什么地方有弱点给他攻破他就成功了，但是你没有什么让他攻破的地方呢，让他也没办法。
嗯，那您是被就是抓了多久才联系到您的律师，或者说就是美国使馆人员才知道您这件事情的？
对，我当时记得应该是按照国际法来讲的话，就是他抓了我的在48小时之内应该通知就是说美国领事馆啊，但是他确实拖了大概有72个小时的样子才通知美领馆，然后美领馆派来看我。而我现在就是理解当时他并没有想清楚到底怎么样处理我哈，有一种可能性就可以让我人间蒸发了，反正也不知道谁，对吧，我也没办法联系别的人，他就把我弄死了，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他们就说，哎，居然我是美国公民，他就可以利用我来跟美国做一些交易。所以就我觉得他们是两种这种想法，或者在互相在争斗啊，就在理论，最后决定还是想利用我跟美国做一些交易，最后就通知了这个美国领事馆。
哦，所以您是说是其实是中共当局他们主动联系领事馆，不是在海外的，比如说您的朋友或者亲人去发现您失踪了。
他们还不知道，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因为其实就是按照这种国际法，他是应该主动通知，就是中共应该主动通知这个美国领事馆，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内吧，他拖了很久。我就是在我觉得他们是在辩论呢，或者内部也在辩论说哪一个办法更好或者更对他们有利，所以他觉得可能利用我来跟美国交易呢，他们可能就更合算吧，这样说吧。因为你要我是给我消失了以后，大家都不知道是去哪里，那就是个悬案嘛，那没有证据你怎么去弄？可能反正这是一种对他最有利的办法，他觉得他就这样做了。
嗯嗯，那当时就是您在国内被关押这期间，能不能和家人有联，就是定期比如说有联系，或者你收到外面亲人给你寄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你亲人寄的东西倒没有，但是这个美领馆他每个月大概要去看我一下，然后最后因为他破坏得很厉害呢，领馆就觉得好像是我处于一种比较危险之中，所以他又加了一次，在每个月中间还打一次电话来问我近况怎么样啊，就说每个月我可以大概见一次，然后打一次电话，这样的情况他想保证我没有生命危险还是怎么样的。那在2003年就是10月份的时候，就是中国和美国两家在同时在华盛顿和北京等于是开会讨论我这个事情，那最后也没告诉我讲结果，讨论结果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是做交易，就是确实是最后一个交易就这样，所以他就是3年非法这个刑期满了以后他就放我回来了，也没有说继续再关押。
嗯，但是其实就即使是美领馆定期去跟您探视，或者说中间加了一次电话的情况下，您还是受到了虐待是吗？
对，他虐待是一直有，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是 就采取各种办法，然后先让我转化不成，以后就，就把我的整个周围的环境搞成一个好像我是罪犯的样子哈，然后就让我就慢慢会可能会产生一种幻觉，或者真的是觉得我是罪犯了，那就承认了，然后就是进行一种发作，就是让我一直坐了很多天，然后不让我看报纸，不让我看电视，不让我跟人讲话，那坐了大概两个星期以后，人就有点就是。精神上有点迷瞪了哈，所以我想那个以前那个有些艺人是像魏吉生他们也讲过，他们在黑屋子里面关了很久很久，人就精神上会出问题，所以包括不给睡觉这个办法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人如果一直不睡觉，他精神会恍惚的，所以是就是这样一种这种各种破坏嘛，还有就是我家人的情况我也讲过了，所以这样。就是当时我还是在国外，有很多人就是在那里呼吁啊，就是到处去跑啊、营救啊之类的。所以说，相对来说，我的压力呢，要比在国内的那种法轮功学员要轻很多。
嗯，那您当时就是把他们把你放出来的时候，您当时的就是身心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后来你用了多长时间才基本上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
哎，这个倒很难讲，因为我当时回来，就是我当时，从上海那边坐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其实心情是比较轻松了，因为毕竟是从牢狱里出来了。那坐了三年牢呢，就这个体力上可能比以前差一点，但是回来以后，马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啊，包括怎么样养活自己啊等等，所以我都没有特别觉得好像是我的人。垮掉了或者精神不行了或者健康损害了都没有太多这种情况，基本上还是比较快恢复过来。
嗯，好的。那恒河先生，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就是台湾八旗文化的编辑复查也是被北京当局抓捕了，而且呢他现在的就是具体的情况其实国安是保密的，他说是在秘密调查，这个是不是对复查本身来讲的话是不太乐观的？
这个其实呢，复查应该是在他的，因为他在那个台湾嘛，他又是等于是入了籍台湾，是因为回中国大陆去取消户籍，这是台湾入籍的规定，这个时候被抓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应该是在台湾的，就是说他出版了一些中共不希望他出版的东西，不希望别人看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在中共的这个管辖权之外的，因为台湾人在台湾的任何活动，其实就是中国人在台湾的任何活动，都是应该以台湾的法律来界定，而不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管不了台湾居民在台湾的所作所为的，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荒唐的。这跟李祥春刚才讲的他的情况还不一样。李祥春他的指控是你在中国大陆做了什么，但这个人实际上是在台湾出版了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管辖权长臂管辖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有点像这种台湾版的那个国安法，就是说你在台湾的所作所为用中共自己在中国大陆这个法律来进行评估你是不是犯罪，所以这种抓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到它的这个实质有多严重，这个和香港不一样，因为香港从理论上说，从1997年就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不愿意给你一国两制，那个是。虽然说国际上大家对他都有谴责都有制裁，但实际上你是管不了的。在台湾不一样，台湾从来就没有被共管辖过一天，他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他有自己的法律系统，完整的系统。所以中共这个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
嗯，是，而且他是选择了一个就是出版界其实是对出版自由的打压，而且也是对这个宣传领域的一个就是 伸出了黑手吗？像现在我们知道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他这个等于也是您刚提到台湾版国安法的这个概念，确实是。那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也是在释放一种信号？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威胁了，就是对台湾所有人的威胁。因为你在台湾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被中共认为是违反了他的法律，或者是煽动国家分裂也好。你看台湾现在不是还有一位叫杨志渊的嘛，就是说他在4月25号被最高检察院宣布说是涉嫌分裂国家罪。他在台湾是做过一些就是他的立场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是反共，还有一个呢他是支持台独的。那么这个在台湾并不违法，就是你台湾是统派也好，这个独派也好，在台湾都是合法的，就是是符合台湾的言论自由的，这等于就是管辖到了台湾的言论自由。所以这点对于就是富察也好，或者是杨志渊也好，就是他们的在台湾的言行，这个是给台湾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要让台湾一些至少是知名人士吧，就是要自我约束自己的言行。这个就是中共的这个最邪恶的这一部分了，就是说他把侵犯言论自由直接的应用到台湾去了。
是是。那李博士，他这个是您说。
哦，对，我想补充一下，因为这个香港国安法的事情，就是中共在立这个香港国安法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说有些条文，就是有关勾结国外的政府机构或者是组织个人，然后煽动这个推翻中共政权啊，或者是是恐怖活动。它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说在就是引起香港居民对中共政权或者是香港当地政权产生仇恨的这种外国的个人啊、政府啊、这些啊组织啊，他是同谋同犯。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法律呢，他自己定的法律呢，他可以把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都用这种罪名来进行拘捕。如果他有机会拘捕，他就会拘捕。为什么呢？你假设你在美国，你这边发了一个推特，对不对？你说香港应该有这个自由那个自由啊，这个推特呢被某一个人在香港转发了，然后他就可以用这个罪名把你在美国这个发推特的人给抓起来，因为你按照他的说法已经导致了香港居民对中国政权的中共政权的仇恨了。所以说刚才讲的台湾其实不只是台湾，如果用这个香港国安法的来说，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被他定为有罪，然后用各种办法去迫害啊或者抓捕。所以我补充这一条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做法。他自己定法律，然后就说我可以抓捕世界任何的地方的人。
对，而且中共一直在就是强调说台湾问题是内政嘛，他现在等于是先用这种实施所谓的治权的方式，再把他的主权强调主权的这概念强加到台湾身上，是吗，恒河先生？
对，这个是这两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趋势。现在的情况比较严重，它有几个方面嘛。一个呢就是宣示主权，就是说全世界，这个倒是长期来一直用的，但是呢它真正实施它的长臂管辖，这是从最近才开始的。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严重的，在这以前好像还真的没有发生过这么明显的这种例子。当然有人说这个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哈，但以前发生过是以什么名义，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他比如说在台湾涉嫌分裂国家罪，这个分裂国家罪是你自己定的，你只能定在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你不能定到台湾去，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那这个和宣示一国两制，就是什么不是一国两制哈，就是那个一中原则还不一样。就是宣称一中原则，他宣称他对台湾是属于他管的，这是他的宣称，这个是从来他就没有改变过。
好的。
但是具体实施这是很难的，和这两个案子是很严重的。
好的，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那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全程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五星主厨李红龙。小龙，粉蒸牛肉是四川民间的一道盛名的一道菜，好，那我们今天来做这一道菜。我们所准备的牛肉需要嫩煎里脊或者是和上头修心的青肉都可以哈。那我们这边有250克，我们先把它放入盆中。好，那我们来做一个调味。调味把我们的郫县豆瓣、辣椒粉、糖、五香粉，还有花椒粉、黄酒、酱油，先拌至哈，拌至均匀。好，再将我们的葱姜水哈，葱姜水拌进来，再来太白粉拌均匀，再将红油哈，再将红油摆进来。香油，还有50克的净水，好，50克的净水。这50克的净水是要让我们这粉蒸肉粉湿润，等一下它在蒸的时候，这个米比较容易熟。好，水放进来，蒸肉粉也放进来哈。将这个水跟蒸肉粉把它打均匀。打均匀后，我们这个必须要让它静置个半小时哈，半小时，让这个米哈充分的吸收到这个水分，等一下这个米蒸起来才会米芯才会透，要不然这个米芯是不会透的，不能马上拌好马上蒸哦。好，那我们这边来准备小笼里面的材料。小笼里面的材料你可以放进笋片或者是南瓜或者是地瓜，好，来做它的底，小笼的底部，好，它可以搭配这个牛肉来吃，所以因季节的食材来做转变，啊，如果你是像现在有那个笋的季节，你就用笋，啊，有栗子南瓜的季节，你就用栗子南瓜，啊，都可以的哈。小笼粉蒸牛肉，四川传统名菜。好，我们现在这个牛肉已经静置半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牛肉填入我们的小笼哈，我们来填入到小笼里面去。那你里面的材料哈，最好要有一点填入的时候要有点空隙，好，这样子它蒸起来哈才会熟哈，不要把它填得太密集，好，把它填入哈。好，我们把它放置在我们的蒸笼里面哈，放置在我们的蒸笼里面蒸至12分钟。这个是花椒粉，我们今天示范的小笼粉蒸牛肉。小笼粉蒸牛肉的特点是四川一道传统名菜，它的特点麻辣鲜香。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